回书说道：“红妹他们刚刚喘过一口气来，盈盈眼尖，指着上游说：‘哎呀，不好了，这贼是一窝子，瞧那黄水怪带着人追过来了。’”众人大吃一惊，往外望去，果然见一大一小两只船都鼓着帆是越来越近了。小船船头上坐着阿三，还有五六个水鬼，这大船上足有二十几个人呢。黄水怪是打着赤膊站在船头，一手提着个大刀片子，一手指着红利他们说：“就是这几个家伙，他们人不多，下水凿沉了他，一个也不要放走喽。”话音没落，几个人扑扑通通就跳进水里了。红利一看，不由在心中暗暗叫苦啊。到这会儿啊，他还真有点后悔了，后悔当初是不该不听秦凤舞的话。他卜的这个宋卦呀，明明说的是不利涉大川，可是自己非要一意孤行，想不到一念之差竟然惹出这么大的祸来，看来此番性命休矣呀。他看了一眼众人，惨淡一笑说：“嗨，都怪我当初没听秦凤舞的话，这才惹出了这场大祸。事到如今，你们谁会水，赶紧跳水自己逃命去吧。”此刻那个温大嫂却十分的镇静，她一边把外边的大衣裳脱下来，一边冷笑一声说：“哼哼，没什么了不得的，看看是洪泽仙厉害呀，还是黄河鬼厉害。嫣红，和我下水，你们在上头要防着大船来攻，小心着点儿。”说完与嫣红目光一碰，俩人会意，便一同跳进了水里。红利和刘统勋是目不转睛的盯着水面，只见逆波翻涌，浊流如舟啊。这黄河水啊太浑浊了，什么也看不清楚。可是一会儿的功夫，他们突然发现这大船附近的水面突然红了，显而易见这是人血呀，不知道是什么人受伤了。又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个水鬼的尸体飘上来了。红利和刘统勋这才暗自透了一口气，心说：“好，受伤的不是温大嫂和嫣红，是水怪。”又过了一会儿，只见好几个水鬼纷纷露出头来换气，可是其中的一个人可能动作慢了一点，他刚一露头就挨了一刀，只听他大叫一声，就像死鱼一样飘上来了。众人惊喜之间，水里又飘上来两具尸体，另外有一个水鬼啊，大概是屁股上被扎了一刀，他一边拼命的往贼船那边游，一边大声的叫着：“哎，不好啦，水底下出事啦，这贼婆子太厉害啦，快来人呐，快！”刚说到这儿，好像水底下有人往下拽他似的，一会儿的功夫也被河水给淹没了。此刻温大嫂是两脚踩水，极其潇洒的爬上船来了。与此同时，嫣红也从船的后边爬上来了，但是她的身上好像受了点轻伤，她也顾不得自己了，大声说着：“快，船底下这帮东西把船凿下了一块板子，漏了，得赶紧堵上它。”秦凤舞在一边说：“瞧瞧瞧瞧，我早就说过不利于涉大川嘛，你们偏……”话没说完，秦建业在他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你这个东西，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在这多嘴，你呀早晚得死在你这张臭嘴上，下去给我堵漏子去。”红利铁青着脸摆了摆手说：“行了，不要难为他，他说的也确实是真话。据我看，这些个水匪好像是有人纠集起来专门对付我们的，看来他们是事先有准备的，但是他们没经历过正规训练，所以打起来没一点章法。假如刚才他们上下一齐动手，那我们还能脱得了身吗？如今你们都要出此力战， 天信如果我能逃脱厄运，是一定要报此大仇的。万一我死在这儿，你们之中只要有人能活着回去，就要面见皇阿玛，把今天的事儿原原本本的奏报给他老人家。说着，他的眼睛已经被泪水模糊了。他转过脸来对秦凤舞说：
实不相瞒，我就是当今皇上跟前的四阿哥宝亲王弘历。
既然我们的缘分到了这种地步，那我就赦免了你。既然你不会武功，就下去赌水去吧。秦凤舞早就看出这位四爷不是一般的人物了，听了弘历的话，他急忙上前一步，翻身跪倒。四爷，秦凤舞我不是个小人呐，从今往后我跟定了四爷。说完站起身来就爬进了后舱。温大嫂亲自把舵，大船在慢慢的航行着。可是水匪的那两只船呢，比这大船小，又有人撑高，所以开得特别的快。眼看着是越来越近了，就连船上水匪的哄笑声都听得见了。只听有的人说：
看看看看，没几个人，眼看就要追上来了，加快速度，哼，看他们逃到哪儿去。
哎，你瞧啊，这船上还有三个女的呢啊。
哎，咱们先说好了啊，谁先抢着算谁的。我要那个穿红衣裳的。
那个
小的归我。老的有滋味，哎，掌舵的那个婆娘我包了。
哄笑声中就听腾的一声，两条船已经相撞在一起了。弘历和刘统勋站在舱门口，一个立脚不稳，踉踉跄跄，差点没摔倒。就在这时，贼船上的几个彪形大汉已经跳到他们的船上来了。弘历大喝一声：上！便带着邢氏兄弟冲上前去了。坐在舱门口观战的莺莺突然淡淡一笑说：
四爷，这儿哪用得着您亲自出手啊，这几个家伙交给我吧。
说着他抓着那把正在玩着的铜子儿，劈面向那些贼人们，唰的一下就扔过去了。上船来的四个人当中啊，有三个被他打倒在地，还有一个勉强站住了，急忙冲着后边大声喊叫：
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呢？快冲啊，快上来呀。
莺莺冷笑一声：
哦，看来你比他们结实一些呀，那就再补给你一文钱吧，拿去好买吃的。
话倒是前到，一枚小钱激射而出，正打中他的太阳穴。那个人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一头钻下水去了。莺莺索性把那一串铜钱滴溜到船头，大喊一声：
哎，不怕死的，你们就来吧，姑娘我要发赏钱啦。
水匪那边只要谁敢一露头，他就飞去一枚铜钱。一会儿的功夫，对面那条小船上竟然连一个人影也不见了，都躲起来了，谁也不敢露头了。弘历一看高兴坏了，是鼓掌叫好啊。
看不出来你小小年纪还有这等身手啊，好，太好了，打，给我狠狠的打。
可是打着打着，突然莺莺回身看了一下母亲：
妈妈，坏了，这铜钱打光了。
躲在舱内不敢露头的黄水怪一听此言，不由得大为高兴啊。
哈哈，贼妮子没钱玩了，给我上啊。
这么一来，形势顿时又紧张起来了。刘统勋一眼看见弘历给雍正五阿哥三阿哥买的围棋整整齐齐的码在船舱跟前，急忙问道：姑娘，围棋子儿行吗？
莺莺来不及回头：
啊，拿来试试吧。
话音没落，刘统勋已经麻利的把一盒子棋子儿递到了他的手边。一个水匪刚一露头，莺莺抓起两颗棋子，唰的一声就甩过去了。
正好打中那个水匪的眼睛，顿时眼睛就瞎了。莺莺一看高兴了，笑着脚的说，哎呀妈妈你快看呐，这棋子比铜钱还好使呢。说着又抓起一把棋子甩出去了，这些个棋子是激射而出，成为一排，一下子就嵌进对方船的舱板上了。莺莺一看不由高兴坏了，哎，你们哪个不怕死的，摸摸自己的脑袋，要是觉得自己的脑袋比木板还要硬的话，就出来尝尝姑娘的黑枣。对面大船上的人也许是被莺莺的这一手给镇住了，也许是在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好大半天没动静。突然就听一个中年人恶声恶气的说，他妈的，你们是怎么打探的消息啊？你手下死了七个不错，可是老子这边呢，死了十好几个呢。原来你们是叫我们来吃这钉板酒席的，这生意没法做了。我说黄老怪，开船送老子们回去。红利他们听了这番话，这才把心放下了。此刻秦凤舞也从舱底钻出来了，他一边吐着嘴里的泥浆一边说，呸呸呸，哎呀，那两个死尸太碍事了，哎，好不容易才用他们的棉袄把那漏洞啊给堵上了。此刻红利的心才算松弛下来了，他慢慢的坐在舱板上，觉得是又饿又累，浑身上下好像是散了架似的，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其实啊，此刻温大嫂和邢氏兄弟们也都累坏了，也都是又饿又累，但是他们强忍着饥饿。温大嫂掌舵，邢氏兄弟们撑篙，水匪的船已经调转了船头，而且越去越远，渐渐的消失在落日的余晖之中了。红利看着河面，脑子里却在翻腾着，他一直在想着妙手空空的那首诗，旧调新曲又重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旧调新曲。突然红石的名字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因为他太了解他这个哥哥了，从小就是特别有心计的一个人。比如说自己六岁多吧，被圣祖领进宫里，跟圣祖爷一块读书，这个红石呢心里就特别的妒忌。后来长大之后，自己先封了宝亲王，而他还只是个贝勒，他心中对自己的这种怨气呀，时时刻刻都能体现出来。旧调新曲又重弹，旧调嘛，指的就是八叔、九叔、十叔、十四叔他们和自己的父皇之间的这种争斗，他们之间是兄弟嘛。那么如今呢，自己和红石是兄弟啊，旧调新曲又重弹，可不是指的红石要加害自己吗？哎呀，如果三哥真的要加害于我，那么说不定前头啊还会有更大的风险呢。李卫说的那个吴瞎子如今在哪儿呢？他什么时候才能赶来呢？如果他不能来，那么就凭眼前这几个人能够保得住不出事吗？他是越想越害怕，最后把刘统勋和秦凤舞全都叫进来了，可是一时半刻他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问他们。过了好长时间，红利才犹豫着开口了，言青啊，今日之险真是终生难忘啊。哎，你们心里此刻都在想什么呢？不妨说出来让我听听。刘统勋思索了一下才说，四爷，我看这些个贼人不像是图财害命啊，好像是受人指使，专门在这等着我们似的。秦凤舞却说，四爷，知道您脾气性格的人多吗？哎，您说这些个水匪们这么锲而不舍的追杀您，那他们不图的钱财又图的是什么呢？红利冷笑一声说，哈哈，
大概图的要比钱财更大得多的东西吧。刘统勋呐、曾经在十三爷身边待过，他对朝里的情形呢太了解了。红石这个名字在他脑海里转来转去的，他几次张了张嘴想说，但是到底还是忍住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又没有真凭实据，哪敢随便乱说呀？此刻见红利一个劲儿的看自己，他沉吟了一下才说：“四爷，依我看，是不是有人不乐意让咱们逍遥自在的走路啊？这样的太平年景，仓促之间能买通几路强贼劫杀我们，得要多大的财力呀、啊？”哼，他们可真舍得下功夫啊。红利没再说话，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一直在想着这个令人不解之谜。天慢慢的黑了，船也靠上了岸边，又饿又累的人们一个个是筋骨酥软呐。等他们收拾了物品登上河岸之后，才发现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啊，就是一个大镇子。从远处看，镇子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倦鸟归巢，夺铃脆响，孩子们在追逐嬉戏，老人们在赶着牛羊回村。红利一行是大难不死啊，乍从船上来到这人间香火之地，真有点恍若隔世之感，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和亲切。红利欣慰地舒了口气，一边走一边说：“哎，总算靠岸了。今天晚上啊，咱们就住在这个镇子里，先不必忙着赶路，好好的歇他几天再说。哎，对了，秦凤舞，你要不要再补一卦呀？看看前边是不是还有凶险呢？”秦凤舞一听就笑了：“哎呦，王爷识穷天下，这是在取笑学生了。嗨，要是前边再有风险的话，那咱们爷们儿岂不是倒霉透了吗？宋卦上说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的话，哎，看来是应验了。王爷就要见到皇上了，学生呢也蒙了您的恩赦，这不都是利见大人吗？”说说笑笑之间，他们已经来到了镇子里。看样子这里好像是刚刚散了集市，街上到处都是牲口的粪便，一街两巷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气死风灯，卖煎饼果子的，卖馄饨水饺的，卖刀削面的，还有卖烧饼羊肉汤的，真是香蕉四溢，诱人食欲呀。红利一行人饿坏了，闻见这个香味啊，简直是垂涎欲滴，但是再饿也得忍着点啊，得先安置了住处才能说吃饭的事儿。于是他们在镇子的西北角找到一家百年老字号王家老店，歇住脚了。掌柜的一见来了这么多的客人，这可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啊，高兴坏了，急忙召集店伙计店小二们，上下忙活呀，又是端茶又是倒水又是端饭啊，忙了个不亦乐乎，咱们不必细表。红林一行在王家老店住了三天，第四天便又上路了，但是这一次啊，他们可不是步行了，雇了几辆走骡驮轿，特意又为红利买了一匹马，仍然是扮作商人，取到黄陵、刘光、牛市屯，一直往东北走。路过刘光的时候啊，红利突然想起来在南京遇到的那个卖女儿的王老五一家了，特意向人家打听黄台这个地方。可是老乡们告诉他说，黄台这个地方啊，在康熙56年发大水已经没了。至于王老五嘛，这本地叫王老五张老六的这名字太普遍也太多，更是无从打听了。红利一想也的确如此，只好作罢。但是他可没有忘记黄阿玛交给他的差事，一路上是一边走一边打听田文静，问他的为人，问他的官声，也问他的人望和民望。 可是啊，越问是越扫兴，人们的回答呀和在开封问的情况是差不多，既有人说他好，也有人说他坏，有人夸赞他清廉，也有人恨他太残酷。问来问去，不管是官民对田文镜的评价仍然是有好有坏，令人莫衷一是。到了后来，红利干脆也懒得再问了。此时天已到了五月，中午的时候骄阳似火，晒得人头晕脑胀的。偏偏这个地方吧，好长时间都没下过雨了，大车道上浮土有一寸多厚啊，一踩就是一串白烟。那一年红利在山东赈灾的时候啊中过暑，所以啊他是最怕热了，坐在轿子里呢他嫌闷得要死，骑在马上呢又觉得晒得要命，所以啊每天都是早起赶路，到了中午呢就找一个地方歇息一下，然后等太阳落山了再赶路，虽然起早贪黑，但是这样路上好过多了。再加上身边有个秦凤舞，哎，这人可不是一般的人，那是名士风流，滑稽多智，一路上是一边走一边吟诗作对，插科打诨，他是打叠起百般的殷勤，使出浑身的解数讨红利的欢心，所以啊这一路上倒也不觉得寂寞。这一天来到了镇虎集，刚刚过了辰时，辰时呢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早上七点到九点之间，按照刘统勋夜里的计算呢，他觉得上午多赶点路，晚上一定能赶到华县，跟官府接上头，那就可以沿驿道直送保定了。他实在是被黄河遇险给吓怕了，生怕这位执拗的王爷再有什么不测，那自己作为护从臣子那是百死莫赎啊。偏偏这天吧，万里无云，是热得要命，还不到中午呢，那太阳就把大地照得一片蜡白呀，这路两旁的庄稼玉米啊高粱啊大豆啊全都耷拉着脑袋，看来这庄稼也都怕热。这红利啊生长在帝王之家，打小又受到圣祖爷康熙的教导，所以呢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天气再热仍然是周吴郑王衣帽整齐一丝不乱。他骑在马上手搭凉棚往远处一看，嚯，什么也看不见，除了路啊那就是庄稼，既没有村庄也没有镇子，这可如何是好呢？他看了看身旁的刘统勋，擦了一把脑门上的汗说，年轻啊你听听，这树上的枝料都懒得叫唤，太热了，往前四十里地啊我看都没有个集镇，万一有人热倒了，那连个救护的地方都没有啊。哎，再说了，这车夫啊骡子啊马呀那也怕热呀，这么热的天再往前走我看他们也受不了，哎，干脆咱们就在这儿歇歇再走得了。刘统勋看了看周围的青纱帐，这心里有点犯嘀咕啊，心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在这儿休息，万一青纱帐里藏点土匪，这可如何是好？想到这儿他说，哎，四爷，其实奴才也热得受不了了，但依奴才之见，还是到前边找个小村庄歇息的好，不知四爷以为如何？